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0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有报道说，拜登政府将会首次对台军售，出售的军备是 M109A6 帕拉丁型自走炮。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回应说，目前还未获得美国正式通知。台湾媒体联合报最先报道了拜登政府即将对台军售的消息。报道说，高层管道证实，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已经告知台湾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近期将会就 M109A6 自走炮售台案进行知会国会程序的公告。报道说，台湾今年将会透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等多重的管道，与美国系议约洽谈法教书内容，共同推动此案。 M109A6 自走炮性能优越，从接获命令完成射击准备到发射，可约在1分钟之内完成。目的在于促进全球新闻自由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被囚禁的维吾尔族电视制作人艾尔肯·土尔逊，并且停止在宣传的材料当中使用被监禁的新闻记者。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月9号在外交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举办的第七场涉疆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了艾尔肯·土尔逊的有关视频之后作出上述的呼吁。一位前伊犁电视台的记者和电视制作人在视频当中说，他会努力改造自己，争取得到共产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并且鼓励他流亡在海外的儿子艾拉帕提·艾尔肯回国。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蒂文·巴特勒在华盛顿表示，将被关押的记者艾尔肯·土尔逊当作为中国政府宣传手段的一部分是卑鄙和残忍的。他说，对中国来讲，人道的做法是立即释放土尔逊和其他被关押的记者，停止政府骚扰囚犯家属的活动。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将会接替卢尔·卡斯特罗，成为权力更大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卢尔·卡斯特罗宣布退出党中央第一书记职位的两日之后，哈瓦那当局星期一宣布了这个新的人选，使到迪亚斯·卡内尔成为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首次掌管这个岛国的非卡斯特罗的家族的人。今年61岁的迪亚斯·卡内尔2018年从卢尔·卡斯特罗手中接过了总统，又称为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但是卢尔·卡斯特罗当时没有说哪个将会接替他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迪亚斯·卡内尔曾经是职业工程师，在接任总统职位之后，他开始是放开政府主导的经济，并且得到很多年轻的古巴人的支持。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启动了与古巴的历史性的和解程序，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措施逆转美国与古巴的和解，并且在今年1月卸任之前重新将古巴纳入恐怖主义赞助国的名单。现任的拜登政府预计会试图缓和美古紧张关系，但是表示会在制定新政策之前是全面评估美国与古巴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二向迪亚斯·卡内尔系打电话，祝贺他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说近年来与他就中古关系发展系达成诸多的共识，并且愿意一起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首席医检官作出裁决，说国会警察布莱恩·希克尼克出现两次中风，死于自然原因。在此之前，他同一群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发生了推撞。医检官办公室星期一的报告说，这位42岁的警察因为中风而死于自然原因，他在1月6号发生暴力事件之后第二日去世。这个结论意味着联邦检察官将很难以杀人罪起诉与希克尼克之死有关的人。两名男子乔治·比埃尔·塔尼洛斯和朱利安·伊利·卡赫特面临攻击包括希克尼克在内的三名警察的指控，他们被控在1月6号向警察是喷洒化学刺激物。美国太空总署星期一收到的图像和数据证实，他的小直升机机智号又亦独创号飞行成功。这个是人类的飞行器在地球之外的行星第一次成功进行有操控的带动力的飞行。 另外，太空總署噴氣推進實驗室控制室的科學工作者在數據證實機智號的船翼的成功轉動，飛升到3米高度，並且成功返回火星地表之後，爆發出掌聲和歡呼聲。幾秒鐘之後，這架小飛行器拍攝的自身飛行的時候，在地面留下的影子的圖像被傳送到了控制室。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港人清明节期间到沙岭公墓向反送中运动牺牲无名抗争者致祭。由去年开始，连续两年有市民在清明节期间到沙岭公墓向反送中运动牺牲的无名抗争者致祭。今年清明节，警方首次派警员在沙岭公墓2019至2020年下葬的无名墓碑分段范围入口驻守，登记前往拜祭的市民身份证号码等个人资料，甚至前往采访的记者都要登记资料。有前往拜祭的市民表示，2019年有大量无名尸体发现案，认为相当肯定是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有关，希望这些死因不明个案的谜团有真相大白的一日。亦都有即将移民的香港人表示，离开香港前到沙岭公墓拜祭感觉相当凄凉，希望移民外国之后可以协助流亡或者是移民海外的年轻港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去年年初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的文件显示，2019年共有8148宗尸体发现和713宗自杀案件，两者的数字都多过2018年，其中尸体发现案更加创过去三年新高。而警方表示，绝大部分尸体发现和自杀案都是无可疑。2019年6月初爆发的反送中运动期间，发生多次激烈的警民冲突，网上流传有抗争者可能被杀害，尤其831太子地铁站有防暴警察涉嫌无差别袭击市民，很多香港人相信警方当日可能有打死人，因此每个月的最后一日都有大批市民到太子地铁站出口献花。位于新界沙岭中港边境敏感道同埋罗湖管制站附近嘅沙岭公墓，系香港政府专为无人认领尸体而设嘅坟场，所有墓碑都冇姓名，只有编号，包括下葬嘅年份。好多支持反送中运动嘅香港人都相信，2019年底至到2020年埋葬喺沙岭公墓嘅无人认领尸体，可能系反送中运动期间牺牲嘅无名抗争者。由去年开始，连续两年有市民喺清明节期间到沙岭公墓向呢啲无名抗争者致祭。今年4月4号清明节前后几日公众假期，警方首次派警员在沙岭公墓2019至到2020年下葬的无名墓碑分段范围入口驻守，登记前往拜祭的市民身份证号码等个人资料，甚至前往采访的记者都要登记资料。香港市民林先生同两位朋友带同大约100支白菊花，4月9号清明节公众假期结束之后前往沙岭公墓拜祭，当日2019至到2020年下葬的无名墓碑分段范围已经没有警员驻守，而前往拜祭的市民亦都不多。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连续第二年到沙岭公墓献花拜祭，他认为2019年有大量无名的尸体发现案，相信肯定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有关，希望这些死因不明个案的谜团有真相大白的一日。
这个谜始终要展开的，其实没可能呢有这么多人的尸体是没有人认领的，其实这个谜团一定要有一天要打开的，所以我们是香港人很多是锲而不舍的，要找出个答案，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是死得不明不白。
觉得这个谜是不是都是跟19年的反送中运动有关呢？
肯定，肯定。
即觉得可能这些都会是一些抗争者这样的，
机会率是很高的。 好高嘅吓。即系而家嗱，大家每个月点解会集中啊陈燕林啊同啊周子乐咧？因为呢两个大家系眼见到嘅冤枉嘛，啊、即系有人认领啦，变咗吓。但系都叫做好有人悼念佢啦。但系呢啲完全唔知佢系边个话咧，系其实佢嚟到呢个世界上系唔应该系咁样走咗去咯。所以我哋要挂念住佢。
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抗争的15岁少女陈燕林，2019年9月22号被人发现全身赤裸，浮尸在九龙油塘魔鬼山一带海面。本身是游泳健将的陈燕林，点解会变成一具浮尸，引起香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不过警方表示，调查之后认为他的死因无可疑，并且在2019年10月11号的警方例行记者会交代，陈燕林的遗体已经被火化。社会各界广泛质疑，认为案件有很大机会是他杀，又认为陈燕林的死因是跟他曾经参与反送中运动有关。2020年9月11号死因庭作出裁决，裁定陈燕林死因存疑，认为尸体腐化不能够确定他的死因，同时无法得知受伤和死亡的地点和时间。不过警方没有再就陈燕林的死因展开调查。22岁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2019年11月4号凌晨时分，反送中运动将军澳警民冲突期间，由尚德停车场的3楼跌落2楼重伤，延至到11月8号死亡，成为首位在反送中警民冲突现场附近受伤并且丧命的人。经过29日的死因庭聆讯，裁定周子乐死因存疑，他的死因是不是因为当时警方封锁现场导致延误送院治理，抑或是被人由后面推撞由高处跌下，定是走被催泪弹不慎堕楼，这些谜团已经无法得到答案。林先生表示，无论死因庭的裁决是怎样，他相信香港人心目中对陈燕林和周子乐的死因已经有了答案，他认为做了坏事的人不会安宁。
用这个最后答案来讲呢，老百姓已经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咯。因为第一个传言就是谋害陈燕林的人不知道这个是游泳健将。即如果他换一个方式，他用第二种方式死呢，可能没事，是不是？为什么游泳健将要自杀剥晒自己衫裤跳落海呢？我觉得是一件冇可能的事，是即是荒诞到你冇人信的。咁而周子乐嗰时是有目击证人，有片大家睇到，有啲系冇得抵赖嘅，不过都过咗骨啦，即系佢哋嗰啲当事人就当自己过骨啦，咁但系我觉得有啲嘢咧冇办法避嘅，即系有啲真系做个坏事嘅人咧，我就唔相信佢夜晚唔会发噩梦咯。这个是我的理念咯。
陈先生又表示，无论官方怎样否认反送中运动有无名抗争者牺牲，他相信很多市民都不会相信官方的讲法。
冇得睇回应噶啦，咁而家佢已经将一国两制即系践踏到咁嘅时候咧，佢哋讲咩，大家都明白佢做紧啲咩嘢咯。吓，佢系将香港大陆化嘅时候咧，我哋每一个人都明白系发生紧咩事咯。吓，
曾经参与反送中运动嘅林先生表示，好多朋友都劝佢离开香港，恐怕佢会成为当局针对嘅目标之一。但是他觉得自己在现行的法例之下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而当局只是以国安法没有底线这样冤枉民主派人士。林先生表示，当局如果是理直气壮，去年就不应该取消原本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看看民主派是不是真的可以实现拿到35+过半数以上的议席。他认为现在的香港在国安法之下已经荒谬到极点，香港人是不会服气。
我就说他们不懂编剧本咯，如果你想挖陷他们不义，你就去年不要取消选举，看看他入不入到35+，入到入给他看看他怎样。其实所有事是没有发生过的嘛，财政预算案 如果司長諗過度過係我要利民紓困嘅時候，我唔相信會佢哋會否決佢啦，係咪先？如果真係否決佢，你咪俾佢進行做。咁因為佢所講嘅全部係基本法裏面容許噶嘛，然後到嗰陣時你先扭轉。如果令到個即係話香港政治動盪啦，你先拉佢都唔遲啊！嗰陣時咪係入曬罪啦，全部中曬。但係而家佢哋噏嘅嘢冇一樣係做咗出嚟，你而屈佢。颠覆国家，我觉得系咪荒谬到极点啊？吓，我哋作为香港市民系唔会服呢样嘢嘅吓。
曾经参与反送中运动嘅香港市民周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已经决定短期内移民外国，离开香港之前第二次到沙岭公墓拜祭，感觉相当凄凉同埋不安。
已经整整一年，今次去到沙岭个公墓。好感觉到又多咗好多无名嘅人士离世，嗰啲只係一个号码去就係佢个身躯啦。嗰种感觉係好凄凉，或者係感觉上係好唔舒服，就係点解整整呢两年接近两年都有咁多冇人知嘅死亡，到而家就算政府又好，或者系民间团体，都喺呢一方面做唔到嘢咧。
周小姐质疑，点解当局唔彻查多宗发生喺2019年嘅死因不明个案，例如陈燕林同埋周子乐事件？对于警方今年清明节期间截查前往沙岭公墓拜祭的市民，周小姐认为当局是有意打压减少市民前往沙岭公墓拜祭，制造寒蝉效应。她认为留在香港只能够痛苦地生活，不如移民外国，在海外协助流亡或者移民海外的年轻香港人，希望在海外光复香港。而光复香港并不是要搞革命，只是希望在海外传承香港独特的语言和文化。
希望他在海外有机会可以发挥他所长啦，继续读书啦。咁我哋系可以就系用经济上或者用啲其他嘅方法去支援佢哋。只要我哋香港人喺海外留有一点血脉，哪怕只系一个少数嘅香港人，但系我哋嘅广东话，我哋嘅香港文化。繼續在外地有這一班人，或者有我們即移民了去海外的香港人繼續保留，我相信其實只要是時間成熟的話，其實我們總會有一天是可以光復到香港。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在上个礼拜四四月十五号展开了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这个亦都是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首个国家安全日。七年前，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表明，强化国安教育的目的是要巩固中共执政地位。在距离中共二十大仲有一年多之际，中共政权到底有几咁牢固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他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宣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强调党要巩固执政地位，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共的执政地位非常牢固，并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动摇，但是面对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现政权必须从国民教育入手作好准备。
尤其是明年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也是习近平。
刘瑞兆话：出年就是中共二十大，亦都是习近平寻求第二次连任。依家是中共觉得自己有不稳定因素， 会强调外部因素以掩盖内部因素。无论点都好，中共都会将现时的情况描述为非常不稳定，用这个方法来教育人民。只有令到大家都觉得不稳定，官方要求稳定的政治诉求才能够说得过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另一位时评人桑普就认为，无论国内政治定是对外关系，中国都存在不少隐忧。
中国这个政权是越来越不安全，这个是因为他一直
桑普认为中国这个政权是越来越不安全，因为中国一向主张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人权为实。香港问题引起中国政权很大忧虑，中国的经济数据亦都不断下滑，出口外汇外贸大幅减少，欧盟、美国、五眼联盟、日本、韩国、台湾都相继对中共排挤，再加上二十大出年会召开，权力斗争亦都会逐渐蔓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战狼外交更加令到中国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桑普以外强中干来到形容中共。
在一个独裁专制，甚至是可以说现在是集权的一个国家之下，
桑普说，一个独裁专制极权的国家执政地位只会不断受到各方挑战，当经济衰退，当民心不稳，当国际施压，在他说要对外发动战争，例如攻打台湾的同时将火烧到第二度，但是无论点都好，他解决不到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虽然执政地位现在看来非常牢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外强中干。如果有一些突发事情，这个政权会好像纸牌一样一吹就冧。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施建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按照中共对安全的概念，所谓的境外势力一直存在，随时会对中共的生存构成威胁。
在国际关系研究，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安全化，意思就是说，
施建宇说，在国际关系领域有一个名字叫做安全化，意思即是说，不理是不是安全都好，你将它变得跟安全有关系。中共假设有境外势力可能随时破坏中共或者是中国的存在，他亦都一直假设永远都不会安全的。中国和西方阵营就香港局势以及新疆人权问题等持续角力，在北京眼中，香港事务一直受到外国势力干涉。
实际上香港可能是民生问题，可能是政治发展的问题。
施建宇说，实际上香港可能是民生问题，可能是政治发展问题，但是中共一定要将它变成安全问题，而安全问题一定是跟所谓的国内势力或者境外势力作结合。台湾和新疆问题他们都是这样思考，这个是他们一贯对于安全问题思考的一个脉络。由2016年开始，每年4月15日都是中国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旨在动员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维护国家安全。按照官方讲法，维护国家安全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亦都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价值。只有人人参与，人人负责，国家安全才能够真正获得广泛的人民基础，才能够有坚实的制度保障。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表示，和胡锦涛年代相比，这个是一大退步。
洪主席提的是以人为本，那么这个人请注意，他是一个没有任何。
陈道银解释，胡锦涛时期所讲的是以人为本，要注意的是这个人是没有任何政治符号的人，他的起码安全是有保证的，他的利益也都是有保证。但是他注意到习近平执政以来不再提以人为本，特别突出人民这两个字。陈道银表示，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体系当中，人民这两个字有特殊内涵。
我们与人民相对的就是敌人， 这个敌人。那就是说，他是保障人民的安全。
陈道银表示，同人民相对的就是敌人，也就是说，他是保障人民的安全。但是被中共视为敌人的国内异议分子，又或者凡是对政府有异议的，都可以视为不在人民之列。陈道银表示，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上至官僚系统，下至家庭，从表面上看来，确实是被胡锦涛年代趋于稳定，但是老百姓就因而付出代价，失去维护个人利益的话语权。台湾学者施建宇表示，所谓的全民参与符合习近平的执政风格。
习近平他的一个执政的一个风格吧，他认为
施建宇说，习近平认为所有事情需要从上到下动员全民参与。江泽民和胡锦涛年代可能没有这种想法，到习近平执政之后，他想将这种东西往下更深地渗透进入社会，并不是说民众没有参与到，因为民众是被动员和要求的，所以无论民众想不想都好，他们都是参与了，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就并未了解中共想要达到的目的。今年是香港实施国安法后首个国家安全日，当地警察学院安排开放日举行反恐演习，并对外展示模拟地铁车厢等装置。有报章刊登一张学生在模拟车厢手持塑胶假枪指向同伴的相，引起广泛争议。有网民形容这张相令人联想到香港警察两年前在地铁站揸枪指向乘客的一幕。警察首长就批评有媒体刻意抹黑警队的支持者。时评人桑普认为，事件引起风波，反映中国大陆的作风正随着国安法的实施逐步渗透入香港。
这个集权的国家一贯贯彻的是政权没错，人民有错。
桑普说，极权国家一向贯彻的是政权没错，人民有错，政权要你参与，政权不用负责。现在见到香港亦都是有这种风气，你见到细路仔拎着枪在地铁里面，你可以见到每个人都在那里被洗脑，将方言和暴力非常严密精致地结合起来，叫大家去参与，这个是文革的升级版。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期间，中国国安机关披露多宗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例，其中两宗涉及中国大陆到香港就读的学生。有别于以往的反间谍案例，今年披露的主要是涉及政治安全。中央电视台就在教育日前夕播出节目《焦点访谈》，讲述商人李亨利因为自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被判刑11年。根据报道，李亨利是反中乱港活动幕后金主，并曾参与研究某西方大国的涉港制裁法案。有分析认为，中国官媒连续发放反送中后续信息，显示香港局势始终是北京眼中一大隐患。
中国国内的民怨会不会人民是有样学样？
桑普说，隐患指的是中国国内的人民会不会有样学样支持民变，反习派可能以此为共干去打倒习近平，欧盟、日本、美国五眼联盟亦都用香港问题去压制中国。今年适逢中共成立100周年，全民国安教育日距离这个大日子只有2个多月。桑普慨叹说，同100年前相比，中国的国家安全正在倒退。
100年前的中国还是会蛮安全的啊。中国当时虽然有列强，
桑普说，100年前的中国还是相当安全的，虽然当时中国受到列强压迫，但是无论是言论自由还是学术自由都有很大改进。10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能不能够在今日发动呢？根本是不可能，所以不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是大家没有自由的问题，没有人权的问题。公民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国家又何来安全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 中共一直不断透过各种的宣传手段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他在宣传他的正面形象的同时，还调动各种力量去压制批评中国的声音。针对中共近来利用各种宣传机器和战狼外交加大他在全球的叙事做法，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这种通过掌控话语权来展现他的锐实力的做法，不单止破坏民主规范，而且还产生了适得其反、徒劳无功的效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4月9号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电子邮件给瑞典独立记者游野，指责他和台独分子合谋捏造假新闻抹黑中国，发表极端反华言论，散布谣言挑起反华情绪，要求游野立即停止诋毁中国的报道，否则将会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后果。游野是瑞典的独立记者，从2016年以来一直在台湾报道海峡两岸新闻。今年4月他主办的网站中国新闻上线，以瑞典语报道了中国抵制瑞典知名服装品牌 H&M。 游野对台湾英文新闻说，这个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今年发给他的第四封威胁性的电子邮件，口气一次比一次重。从1月8号的邮件说，这个不是你第一次在媒体上抹黑中国，希望你摘掉有色眼镜，做些有助于瑞典公众了解真实中国的事情。1月12号的邮件就说，我们尊重言论自由，从未试图令你噤声，希望你停止毫无根据的抹黑和攻击中国，向其他人掟泥巴的人只会整污糟自己的手。他收到的第三封电子邮件就说，每次瑞典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提出质疑，或者中国被客观地报道的时候，好像游野先生这类的人就会用自我审查的概念去指责他们。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威胁游野的邮件引起了瑞典朝野强烈反弹，瑞典两大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和基民党呼吁驱逐中国驻瑞典大使桂松友。瑞典外交部长林德4月10号在接受瑞典快报采访时说，已经多次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他尊重瑞典法律，威胁行为是无法被接受的。不过林德说，瑞典不会用驱逐中国大使的方式去作出政治表态。萨拉夫克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中国香港及台湾问题研究总监，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部分独立记者因为他们发表的文章、报道或者评论而被中国外交官威胁，甚至公开侮辱和警告，这种行为在国际上是普遍不被接受的。他说，库克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些外交官当中的一些人越了界，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或者如果他们真的非常恶劣，宣布某一个人是不受欢迎的人物，然后将他们驱逐出去，或者拒绝续签他们的外交身份或者其他类似的签证。他认为真的有越界后果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外交官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知道他们派驻的国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强硬做法能够迎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中国国内的很多人。这种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显示出中国正在向着一个并没有人认为会带来和平的方向前进。他说，
I think that Sweden should expel the Chinese ambassador.
张家敦说，瑞典政府应该要好像很多瑞典人希望这样驱逐中国大使。如果他们在我们的国家这样做的话，张家敦认为我们就应该要驱逐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他眼中，美国需要令到中国为明显不可接受行为付出代价。张家敦说，中国当然会试图威逼好像瑞典这类的小国，但如果他们亦企图威逼大国的话，他亦不会感到惊讶。张家敦说，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上个月在安克雷奇和美国最高外交官布林肯的会谈当中，美国不能够再以强势地位和中国对话，北京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以随心所欲摆布任何人，所以如果中国要找美国记者麻烦，张家敦认为不会感到惊讶。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咄咄逼人的战狼之势去骚扰、警告、恐吓、威胁、批评中国的独立记者，是中国在海外强化叙事努力的最新发展。之前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曾经在3月19号发出推文称，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庞达兹是小流氓， 之前彭达兹对中国的对台政策进行批评。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扬3月28号甚至发出推文辱骂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指杜鲁多是你最大的成就就是作烂了中加友好关系，使到加拿大沦为美国的走狗败家仔。2018年底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拘押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随后拘捕了两名是中国的加拿大人，两国关系就陷入僵局。自由之家负责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总监傅克说，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相关的实体对境外媒体信息的控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他说不单止中国的外交官在海外冲锋陷阵，中国官方媒体更加是不惜工本利用海外媒体和社交平台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在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上企图影响海外的受众。美国司法部去年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国日报英文版2016年11月以来向美国媒体支付了1900万美元的广播费等费用，其中向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就超过1100万美元。这些以插页形式加入美国媒体刊物当中的所谓广告，他们的文宣更加好像是一个新闻，用来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而此外，中国当局一方面在国内封锁民众使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而另一方面就利用这些在海外非常普及和广受欢迎的平台经营传递官方声音的账号。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脸书的账号关注者超过1亿人，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的英文脸书账号分别有8100万和9500万的关注者。面对中国官方声音在美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影响日益加大，美国政府对中国官方媒体加强了审查，在去年2月18号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等五间主流的官方媒体机构定性为外国使团，6月22号又将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中新社等四间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10月21号包括解放日报、经济日报在内的六间地方媒体亦被列入外国使团名单。美国将这些受中国共产党营控制而并非独立的新闻媒体认定是外国使团，被认为是应对中共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在美国影响力的一个措施。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规定，被认定为外国使团的媒体必须好像驻美外国使团一样，需要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他们在美国员工的名单以及租任和持有房地产的清单等信息。傅克说，这些加强监管的措施能够令到受众了解并且认识到中国媒体的官方背景，从而不会被他们的内容所影响。而此外，美国的社交平台脸书推特亦采取了应对的措施，增加受众对具有官方背景账号了解的透明度，向包括新华社、央视新闻在内的中国媒体贴上了外国官方背景媒体的标注。傅克认为，这些社交平台的确比以前做得好多，但是仍然存在中国官方媒体在脸书、推特等平台刊登广告等问题，所以未来这方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虽然中国调动各种的宣传机器，投入大量人力资源和资金，为了在世界上赢得影响公众舆论的胜利，但是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就指出，中国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公众正在反击，就好像很多人在瑞典看到的一样。他说
They're just pushing everyone too hard and people are now starting to push.
张家敦说，中国将每个人都逼得太紧，现在很多人开始反击，中国的行为不会有效。这个对中国国内的人可能很有效，但肯定对瑞典人无效，对世界各国的人民亦无效。傅克认为，中国强化他们在国际上做事的努力受到很大的阻力。傅克说，公众舆论的民意调查表明，在国际受众了解信息内容来自中国官方消息来源的时候，公众普遍持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推特、脸书等向中国国家媒体或者国家附属媒体账号贴上标签之后。傅克表示，无论是在新疆棉花问题上，或者在维吾尔少数民族遭受迫害的问题上，或者是在新冠病毒起源以及疫情初期隐瞒的问题上，中国的所谓正本清源的努力并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中国并没有赢得影响公众舆论战场的胜利。他说
It seems like in that battle of narratives, like the CCP and China are really
傅克说，中共和中国 在所謂敘事之戰當中的確已經輸了。看看我們所掌握的民意調查數據，大多數的人不相信疫情起源於美國，或者是來自意大利等地的陰謀論。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認為，與20年前比較，中國的確是更強大，但是他們在世界上到處指手畫腳，反而會適得其反，使到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失去影響力。張家敦說，他不認為中國最近取得勝利，因為中國實在太傲慢、太好鬥，而至於在很多社會裡面冒犯了所有人，所以張家敦認為中國正在輸去這一場公關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戰狼外交在國際舞台表現得越來越高調，不少報道批評中國官員上個月在阿拉斯加會談的開幕發言中不顧外交禮節，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中國善用只有中國人和華人世界才聽得懂的待客之道來奪回道德制高點，並以此來宣向以禮儀之邦自居的中國人，使之轉化為抵抗外來侮辱的武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觀察人士提出，中國戰狼式外交風格在上個月美中阿拉斯加會談上面表現得淋漓盡致，中方代表楊潔篪狂創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長達17分鐘，被外界指責為不顧外交禮儀。金融時報援引美國企業研究所國安專家布勞的話說，中國政府顯然認為他並不需要遵守早已經確立的標準，他覺得自己佔了上風，而且即使被視為違反了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定亦都無所謂，這些是非常危險的。但是中國外長王毅就說，中方是應美國的邀請而來，但是在出發前一日美國就發起新的對華制裁，他認為這些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台灣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教授劉正山認為，待客之道是阿拉斯加美中互動之中最重要的一個點，中方代表赴美前因為新疆人權問題受到歐美制裁，但是中國不採取辯論反駁，而是用中國人和華人世界才聽得懂的待客之道暗指中國是君子，美國是小人。劉正山認為，中方所謂的待客之道比平時世界要更高明，因為他爬上道德最高點之後，他就可以為自己的戰狼行為提供一個保護傘，因此中國不單止沒有將禮儀之邦拋在腦後，反而想藉著由禮儀之邦的身份表現出當君子遇到小人的時候錯誤在君子，中國將自己包裝成其在道德制高點的君子之後，就可以對國內人進行內宣。劉正山表示，中國的戰狼外交的背後可能存在著理性的因素，外界的批判或者正是他想要看到的局面，並且以此逐步完成他的戰略的步驟。
中國那邊他現在所做的內宣，某種程度剛好就是讓他有一天成為把民情統一之後成為武器。
劉正山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所做的內宣某種程度剛剛好令他有一日將民情統一之後成為武器，目前內宣效果對內高壓，為的是形成一個聲音，可用的民氣成為對外經營的武器，他目前戰狼外交就是為了下一步的氣氛來到而準備，有助於內宣令到大家覺得成為抵抗外侮的是他們的中央政府，宣傳幾次成為民情之後就可以向外變成武器。劉正山表示，中國非常有可能這樣做，因為民情統一有助於鞏固習近平統治的正當性，正如新冠疫情發生之後各國都在重新鞏固對政府的信任一樣，北京正是以領先各國的速度完成收攏民心的工作。劉正山並且表示，戰狼外交顯示出中共領導層內部的夾派落居下風，甚至是消音了，他說整個中共領導團隊已經進入一個沒有夾派聲音的狀態，就是在組織呈現了一個內部不對話所形成的一個偏鷹派的現象，這個偏主導了整個全面的表態，並不是以前的戰狼不存在現在才有，而是目前夾派已經沒有聲音，所以不是突然間有戰狼，而是戰狼一直都在存在，但是有一個過程令到夾派消音。 香港蘋果日報的報導員引分析人士的話說，中國人在美中會談之後所表現出的民族主義的騷動是很典型的義和團式的排外，是創傷的非理性的狂熱的情緒，這些與當年毛澤東的中國人站起來一脈相承，中國人一直並沒有擺脫這種的心態。120年之前清朝皇廷被八國聯軍打敗之後，簽訂了被中國人視為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可謂近代的中國史的最屈辱史的一章，它標誌著中國成為了列強的半殖民地。清政府向西方八國賠款4.5亿的白銀，這筆巨額的賠款被稱之為庚子賠款。 BBC 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結束百年恥辱已經成為中共有自從1949年以來令到國家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發展敘事和合法性的理論的重要組成的部分。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名優教授李宏琦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對中國來說，中國近代史是自從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開始之後，經歷了1895年的甲午戰爭和1900年的八國聯軍的入侵，就是一部西方侵略史。中國不斷地在教育人民應該如何對付西方，另一方面毛澤東上台之後堅決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要中國人民站起來。而習近平成長於文革時期，共產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的觀念對他的影響很深，習近平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就是西方侵略中國的原因。李宏琦說，這兩個因素使到中國總是對西方抱有很大的懷疑，從懷疑發展到對西方的不滿，逐漸形成一種與西方對抗的心態。李宏琦說，此外中國自古以來的天下觀深深印刻在中國領導人的心裏面，他們在心態上面總是認為中國就是天下的中心，外族來到中國就是要朝貢，並且學習中國的禮儀制度和國式的典章。即使19世紀西方打破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格局之後，中國人仍然認為這些只是暫時的、不得已的，只要中國復興起來就可以重新返回到以中國為中心，由中國來到維持天下的秩序。
我想这个观念呢，跟近代资本主义呢所产生的美国是世界的警察这个观念呢，互相可以了解的。就是中国人觉得说，好了，那现在你是世界警察，你把我的地位抢走了嘛。那么毛泽东他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说，建国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站起来了嘛，就是想要把美国的世界警察这个现实呢抢回来。
李宏琦说，他想这个观念和近代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美國是世界警察的觀念可以相互了解。中國人認為說，現在你美國是世界警察將中國的地位搶走了，所以毛澤東上台建國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起身了，就是想將美國世界警察的現實搶回來，換做中國來到制定天下的秩序，反映說中國人積怨在心，然後怎樣看也都看不到人家的長處。中國人所謂的天下觀同各國嚟到中國朝拜呢個想法，大概到今日為止，仲係未能夠有克服呢種嘅歷史嘅傳統。雖然辛丑條約嘅庚子賠款已經過去咗120年，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人仍然深陷受害者嘅心態嘅漩渦之中。適逢2021年，亦都係辛丑年，面對西方嘅世界對新疆人權問題嘅圍剿炮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義正言辭咁樣話：今日嘅中國已經唔係當年八國聯軍撤提下嘅晚清，呢啲似乎反映咗百年屈辱一直存在於中國人嘅心裏邊，成為揮之不去嘅陰影。分析人士仲指出，喺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喺美中會談上面飆出咗中國人不吃呢一套之後，中國國內掀起咗一股紅色時尚嘅政制風，各種標注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嘅T 恤、手機殼、帆布包、雨傘等在網絡熱賣，從中可以看出戰狼外交在中國受歡迎的程度。他滿足了中國人百年來終於可以在外國人面前揚眉吐氣的心態，但是在中國學者看來，戰狼式的外交更重要的就是在現實世界裏面發揮了效用。上海東亞所副所長黃海良強調，中國的戰狼只是表現在 話語權上面，他處理外交事務的作法並非戰狼式的。他認為將話語權上的表現定義為戰狼外交過於簡單化，因為無論是在國際同盟上或是在外交合作上，中國都是樂意參與的。王海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承認，自從去年疫情以來，中國政府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很大的壓力，外界將造成疫情的責任都推到中國身上，這些令到中國政府難以接受。他說如果不去澄清他，不去反駁他，這些是不行的，是過不去的。辯論就是越辯越清楚，再加上結合實際來到看的話，下半年美國很多情況出來之後亦都證明了這點。王海良認為事態的發展證明中方所做的一些反駁和做法是合適的，美方的很多講法到最後證明是失敗的。他認為不能夠用戰狼外交這四個字來到標籤中國，所謂戰狼只是一個爭奪話語權的問題，意即中國不會好像以前一樣任憑外界隨意批評，但是只是保持緘默。尤其是在西方輿論和英語話語權的空間裏面，中國如果只是被動聆聽，那些是不得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國欲給予列強侵華的近代史畫下句號，並且以習近平中國夢取而代之，戰狼外交究竟是做困獸之鬥呢，抑或為下一盤棋做佈局呢？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一切或者會有水落石出。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中共各地相繼推出100部紅色經典電影迎接建黨100周年，老電影滿足到大眾懷舊情結的同時，再次勾起他們對以往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期間電影界以至整個文藝界深重災難的回憶。評論認為這是中共黨史中有血有肉的部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國家電影總局近日印發中共100周年慶祝優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動的通知，4月到12月份期間，紅色娘子軍、鐵道遊擊隊、南征北戰、上金嶺、小兵張家、地雷戰、紅日、英雄兒女等很多反映國共內戰、朝鮮戰爭、抗日戰爭以及文革題材的影片陸續將會在中國全國各地上映。報道說，上海約100間的主要電影院參與這一次活動，河南省教育廳啟動100部電影進課堂，廣東有地方特別組織了100部100場紅色經典膠片電影，例如是《地道戰》等，進農村、進社區、進企業、進軍營，希望打造展映時市民聞聲趕來早早佔位，追住電影放映機跑的景象。報道顯示，有電影院老闆對當局指令播放紅色經典影片好憂慮的，擔心上座率不高直接影響到影院營業的收入，希望當局能夠有所政策補償。按照常規，中共地方政府和企業往會出資組織免費觀看的。中共宣傳部門高級官員推介這次影展時說，中共100年奮鬥征程中高度重視文化文藝工作，形成大量紀錄歷史偉業，展現奮鬥歷程的優秀文藝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可以說是經久不衰成為經典的。影展期間100多位中國老電影藝術家肖像攝影展將會在一些城市的影劇院陳列，輿論對此反應十分強烈的。久違了的這些藝術家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個人遭遇依然廣為人知，是民族時代集體記憶。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說，中共推薦的100部影片，尤其是那些黑白的舊片，使人再次想起荒唐的文革年代。1966年夏季，上海就出現了被紅衛兵批為毒草的100部影片傳單，其中有《早春二月》《五朵金花》等，他的文革數據庫就有收錄了。
你現在敢說這個100部老片子要放，你 敢不敢公布这个100部老片子在文革中间或者文革以前那些演员那些导演受审的经历，你敢不敢？每一部片子都是这个里面的演员导演的血泪史啊。
宋明毅话，既然拎呢一啲影片出嚟放，咁啊，敢唔敢公布呢啲老片喺文革中间或者系文革以前嗰啲演员同埋导演受到整改嘅经历咧？每一部影片都系呢啲导演同埋演员嘅血泪史嚟噶。有几多嘅旧片嘅导演演员喺文革中受到冲击，有人被迫害致死，有啲啊被迫自杀添。北京市文艺刊登的文革终身王的175位大师中就有很多电影艺术家，其中包括了上述经典老片的编导和演员。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的数据说，文革期间上海电影制片厂全厂1000多名员工受到批斗竟然达到309个人，迫害非正常死亡的有16个人，全厂108名编剧导演被非法审查关押104个人，北京电影制片厂全厂800人被抽斗的共有300余人，残害致死的7个人，长春电影制片厂中曾以上干部290个人，其中116个人被定各种罪名，全厂2/3生产力量521个人被注销长春的户口，强令迁到农村，长期插队落户。1949到1966年17年的中国电影被称为17年电影，文革时期被视为文艺毒草，通通都遭到批判，通通都禁止放映。舆论多角度评说红色经典电影，宋永毅表示，旧的电影具有两面性的，其中很多具有进步价值取向，不过电影作品都必须服从中共政治的需要，是党的宣传工具，例如《英雄儿女》中表现的兄妹情、父子情、父女爱、大团圆，这些反映人类之爱的人民情节，则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被禁演，遭到批判。不过宋永毅说，不能够无视描写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影片违背历史的一面，那场战争的起因是金日成部队首先突破300线侵略南韩，从而引起国际的抵制，继而引发半岛战争国际化，那里的复杂的国际政治生态持续至今。另外，红色经典影片对抗日战争的描写总体都是顺从中共军队是抗战主力的历史虚无主义叙事，评论认为只是文革结束之后国民党抗战的史实得到一定的承认，1986年影片血战台儿庄一反流行的宣传口吻，使它成为红色影片中受到中共政治影响的经典范例。河北退休教授杜先生表示，不能够否定老电影的真实性，他说，我相信很多影片中英雄是真实存在的，事迹可能也是有，我认为共产党历史上号召起来的平民百姓英勇战斗、光荣牺牲，为了事业非常纯真地投身革命的青年，包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历史上是存在这一批人的，因此他们成为电影中的原型。杜先生透露，他的父辈中就有亲自参加过抗日战争，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中国更加年轻的观众，这一次红色电影展可能意义和作用都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